弟兄姐妹，好吧，
好，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呼求，我们呼求。好，谢谢师母。现在年纪也大了，所以我就坐着讲了哈。但是高椅子还是差不多可以看到大家。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你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心。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和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你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车垂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高要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没有琴的，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车垂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最后一句，
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Amen。 谢谢。在历代历史都有一种叫做武术或者战术比拼大会，那古代呢，骑马、射箭，然后枪戟来去断定胜负。我们中国呢，就以剑戟、武器、功夫、拳术来去比拼。大家如果看武侠小说，就看了很多哈。不好意思，我又用武侠小说了。什么武侠小说里面的武林大会啊，什么用武功高低来去断定谁是武林盟主啊，又或者是正邪之争啊，什么五大门派啊，角围剿魔教啊，然后哇，那些的场面呢、啊、也是非常的激烈啊。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看一场的比拼大会。这个不是普通的一个比拼大会，这个是神明的一个比拼大会，发生在主前大概700年左右。我称这个叫加密山风云。加密山要轰动当时候的一个宗教神明比拼大会。经过了3年的旱灾，以色列的百姓还没有回转，所以神呢也知道应要使以利亚呢来一次轰轰烈烈的一个大复兴，让他们能看见神的大能，要不然呢他们还是三心两意。所以呢，这一次以利亚得到俄巴底的帮助，然后就跟亚哈见面。然后见面的时候，两个都说对方就是大罪人，就是以色列人遭殃的，就是他。所以唇枪舌剑，然后讲个不停。那最后呢，以利亚说好，来到加密山上来去断胜负，看看到底哪一个是神，耶和华是神呢，还是巴利是神？那这个叫彻底的一个了断 showdown。 所以他就建议亚哈带着450个巴利先知上山，然后呢他呢自己一个人呢独挑大梁，就是一个人啊，以一敌450。所以第20节开始，亚哈就差遣人聚集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了加密山。那我一段一段跟大家来去看。第21节，大家一起来读。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我今天呢，要用6句话来讲了这个六个目镜，然后怎么它是发展，然后到高潮，然后到最后整个事情是怎么了断的。6句话。那我昨天晚上呢跟大家说，研究叙事文呢要看的那个目镜啊，一幕一幕一幕的这样发展下去。第一句话对百姓说的，说什么呢？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巴利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巴利呢，其实就是当时候的这个从腓力基那边啊 送过来的，就透过以洗别来介绍给当时候的以色列的百姓。我已经说了，以洗别呢，就是这个在推罗西顿的腓利基的那边，他爸爸就在那边呢当王的，所以他是一个公主，然后被嫁到这个亚哈的这个王宫里面，他就把他自己在北边的那些的神明偶像呢都带到以色列的百姓的当中。巴利呢是复数的或者是众数的，就是不是一个神，乃是很多的神，巴尔斯。那有巴利比尔、巴利哈门，所以是地区性的一些的神明。那巴利是什么呢？巴利就是掌管雷电、雨露的神，也简单来说就是肥沃的神。就是当时候如果你要风调雨顺的话，你就向谁来祷告？向巴利。向巴利祷告，巴利就会给你滋润生命农作物的雨水，使大地生生不息，所以他也可以被称为是肥沃的神。巴利敬拜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求他，他就会给你物质的丰富，农产的丰富，那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巴利呢，你如果求他，你就可以享受在这个欲望的当中，意思是说从心所欲，无论你要什么都会给你。也特别呢，他们是纵容在这一些的情欲的当中。在情欲的当中，所以他们巴利神庙呢，那些经常都会有一些的所谓的女祭司，那其实就是妓女，那就在那个巴利神庙里面跟那些的信众呢，有时候就行淫呢，那一起的玩乐。他们是说，当祭司这个女祭司跟这些信众在交合的时候，哇，就是这个巴利神呢，这个显作为的时候，你看有这样的一种的信仰呢。好，我问你了，今天有没有巴利神的翻版在我们中间呢？那只要一个宗教或者是一个主义注重两件事情，你信就会物质丰富，然后你也可以随便的纵欲，你要什么都给你，有没有这种的宗教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有。今天没有真正的巴利神让我们来去敬拜，没有。但是呢，我觉得今天的成功神学啊，也就是巴利神的翻版。你信耶稣啊，耶稣就会给你丰一帆风顺哈，然后给你无灾病，没有痛苦，然后你就百事顺利，百事可乐，那你看多好呢，好不好？但是他们呢，就没只注重这个冠冕，没有注重十字架，只要福气不要摆上。那这个呢，只是把基督教的信仰讲了一半，没有完全的讲。你要断定一个人是不是传成功神学，不要看他一篇的讲道，你要看他50篇。如果听他50篇来了，他没有什么强调要舍己呢，要付代价呢，然后牺牲在主的面前呢，奉献呢，悔改呢，只是说你来，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来神就给你福气、平安、恩典、喜乐、满足啊。如果只是强调这个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成功神学的翻版。另外呢，成功神学就是说 你要什么他就会给你，从心所欲，欲望的满足，还有物质的增加。那大家要小心哦，现在太多的人呢，不要付代价而要得到神的福气。那当然呢，信仰你信就可以给你，但是要成圣的路上呢，其实要付上代价的。其实成功神学呢，他只看到一种的成功，一种成功。那今天呢，太多人呢就喜欢这一种的成功。是什么成功？就是拥有的成功。我拥有这个东西，我拥有那个东西，我要名，我要利，我要权，我要拥有越多，我的金钱越多，我的房子越多，我的名声越亮越响，那我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是不是这样？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看？是。那基督徒呢，还要承认有第二种的成功。第二种的成功是什么成功呢？拥有的另外一面是什么？不是，我们不说失去，我们就说舍去的成功。就舍去的成功，这个世界其实有一些人呢，他付上很多，最后人家看他是一个成功的人。那不要说什么，我们就讲宣教士，他们摆上了，他们把所有的都摆在一个放屁的地方，然后不然自己的前途放在那边，然后连自己的孩子的前途也埋没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看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可能身无分文的，但是最后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成功的。这种叫舍去的成功。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成功有两种，而神看的，我觉得经常看后面的那一种呢，比前面的那种更看重。不是说有钱、有位分、学问等等不好。你如果没有把这些最后来舍去、来摆在主的面前的话，我觉得你拥有的只不过是你自己的，那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被神悦纳。好。这个以利亚就跟他们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什么叫做心持两意呢？心持两意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在一个岔路的那个地方跳来跳去，有时候跑到这条路上，有时候跑到那条路上。那今天用我们的俗语来说，就是骑墙派，又或者是墙头草，广东话说啊，影宅，不三不四就是二跟五啊，这个是广东话的一个俗语。他就说这个人呢、啊、是二五宅，就是不三不四，就是二五，哈哈，有意思啊。有意思，你们心怀二意要到几时呢？你们要做骑墙派，坐在墙上观望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你就选耶和华嘛；如果巴利是神，你就选巴利嘛。这个就好像约翰在这个启示录对老底家教会，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现在就如同温水一样，又不冷又不热。如果你选世界，那大家都知道你是属于世界的人，但是你就三不像。就好像当时的这些的百姓，他们又好像顺服神，但是又来亲近巴利。所以以利亚说，你对神的委身呢、啊，没有中间路线的，你就选一个，没有半心跟随主的，要全心跟随主，不能三心两意，要一心一意，没有不三不四的人。 中国的韩非子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不能成也。意思是说你同时要左手画圆右手又画一个方，他说不行的，你现在试试看，出来的又不圆又不方，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不能成也。神造我们呢，特别对这些有立月关系的，都是要我们专心致意来去付上代价。对于神只有一位神，你不能侍奉两个主。对于我们的配偶，你只有一个配偶，你去忠于那个配偶，如果多一个，其人是不是福啊？其人非福。那这个梁实秋啊，我们中国的一个散文家，他说要一日不得安就请客，对吧？一日不得安，要一个月不得安就搬家。搬家现在不止一个月不得安了，可能之前一个月之后一个月。他说要一辈子不得安呢就娶姨太太。一辈子不得安。所以啊，圣经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我现在只侍奉一个主已经够了。我只是开玩笑的那一种说法。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特别在婚姻的关系，你就是要单一的啊，对神也是单一的。所以以这个以利亚，我觉得他讲得很对啊，他对百姓就是说你要脱离心怀二意。那百姓一言不答，这个是不是对他一种支持啊？不是。为什么他们不答？他们不愿意打，因为现在还没有决定，我现在还要坐在这个墙上来观望，你说你的，我还是我的样子。哈，他们不一定看好以利亚，说不定他们是站在亚哈的那边。好，第二我们来看看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四节，大家一起来读。来，这个呢其实就是设立比试的规则，设立比试的规则。那一句话的话你就要注意，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那就是这句话。那前面的那一番话呢，最终呢就是要堆到这个最终的这一句话。意思是说巴利的他们选一个牛犊然后放在柴上不点火，我呢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他们求告神我也求告我的神，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这个比试规则公平吗？公不公平？所以现在这些百姓说这话甚好，他们是不是站在以利亚的那边？不是，他只是说这个规则很好，他没有说以利亚我支持你加油，没有，他乃是说 It's good， 不错，公平，就这样吧。所以他们开声了，刚才还一言不答，现在呢大家同声的说这话甚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 以利亚把所有的优势都给了巴利那边。那我跟你们分析一下，他在人数方面以一个敌450个，人数是不是已经差了？你看世界杯哈，那有一个球队员被赶出场了以后，10个对11个已经不得了了，已经是很大的影响了。现在是一个对什么450个。然后地点方面呢，这个他把主场的优势都也送给巴黎了，是他选的。他说好，我们到加密山上建个真章。那加密山呢，你要注意，加密山就是当时巴利神明敬拜巴利神的一个大本营，因为它很靠近这个腓力基，这个推罗西顿的那个地方，很北了。所以呢，以色列百姓呢经常在那个地方来敬拜巴利，所以主场的优势失去了。我们现在看那些 playoffs 啊，有 home field advantage 是有影响的。好，现在来看呢，这个粉丝方面呢，粉丝方面大部分的人应该是靠拢谁？亚哈。他们怕，他们可能心底里面不一定很服，但是因为碍于这个王啊，在这个巴黎那边，所以他们怕王啊，他们也要跟着来支持这个王的那边。所以粉丝那边呢，我看少有人呢是公然的支持以利亚的，少。粉丝没了。然后最后先后主攻的那个次序，那这个 coin toss 他也给对方了，就是说你先攻啊，你先求，好，你们求，你们不行了，我来才求。如果对方一求，巴力神一显灵的，那就整个大事就怎么样去了。所以你觉得人数方面、地点方面、先后方面、粉丝方面全部都给了对方了，那以利亚呢，你看他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把握？有。为什么他有把握？因为他现在是博士班毕业了，他是刚刚拿到他的博士学位，他经过3个学院的训练呢，那个信心呢，广东话说信心爆棚啊。他的信心呢已经到了最高峰的那个时候，所以他现在正是要派上用场，把他的信心来用上。以利亚刻意把所有的优势给了对方，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如果在这种的情况的底下能够把对方打下去的话，这个就更证明耶和华是神，是吗？在最恶劣的情况的底下能够把对方都打倒的话，那个是哇，实在是轰然了，轰动了。弟兄姐妹，今天呢你在世界上，你觉不觉得我们基督徒失去了很多的优势？有没有？有哈。我们虽然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但是我们基督徒现在是少数民族了，我们是弱势群体了，我们经常被人家取笑，被人家打压。我不知道你在职场上面有没有碰到，有时候真的令我们很灰心，哇，到底怎么活下去。还有我们的下一辈，我们的小孩啊，他们现在怎么活下去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圣经说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外面的更大，你相信吗？阿们。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外面的更大， 然后神开我们的眼睛，然后看见满山都是火车火马，那个与我们同在的那个军队比亚兰的那个军队更大，这个是圣经里面说的。所以我们在劣势的当中，我们求神彰显他的大能。好像以利亚，他相信神的真实，相信神的能力，在很恶劣的情况的底下，他彰显了神的大能。你跟我，我们要求这一种的福星，我们要求神这一种的同在。要不然呢，你跟我，我们大家都在一种的很悲伤呢，劣势，不知道怎么办的那种，那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特质。好，第三句话，第三句话，其实第三句话啊，就是在到了五正啊，那我们来读第二十七节。好，到了五正，以利亚讥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这一句，那这一班的人呢？二十五节开始呢，他们就在那边求巴利，他们先攻嘛，哈，他们求巴利，巴利啊，求你应允我，却没有声音，没有回应。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周围涌跳，然后到了五正，其实祷告了好多个小时了，都没有动静。那以利亚呢？以利亚这个人呢，有一点调皮的那种啊，调皮的那种一种本性哈。就在那边，你看他就说了：“哎，大声求告啊！他是神啊！他现在或者默想，或者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叫醒他。”他就好像是巴利的一个啦啦队啊，加油啊，不要放弃啊，继续努力啊！你看他是不是好像站在巴利的那边，在那边做他们的啦啦队，是吗？你有没有看到以利亚那个很风趣的那一面？你要他讲什么呢？他说：“你的神啊，或者是默想啊，或者是现在在那边呢，不管世事了，就在那边冥想哈。那或者是走到一边哈，你要走到一边是什么意思吗？上厕所。你知道以前的哪里有什么公厕？那在加密山上哈，我看这些群众如果自然的呼唤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样？走到一边。现在啊，在文明的国家里面呢，有一些人呢找不到厕所，也走到一边的，有没有？在有一些地方啊，你开车开，哎，旁边有一个人站在那个草丛的那个地方，就走在一边，去做什么？你知道，我知道就好了。你们的神啊，现在可能走到一边哦，又或者行路出差了，又或者睡觉，他管不了你了。你们求啊，求啊！你觉得以利亚有没有一点过分呢？有没有？他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啊，我也不知道。如果是我，我是堂堂一个先知呢，我大概不会这样做吧。如果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就显出自己的笃定，气定神闲的忧他们一默。在乌加列的礼本曾经记载一个巴利跟死神呢，就是他们的 Mot Baal and Mot 的征战。那当时候呢，死神就胜了巴利，所以把巴利就吞了，那其中的一个巴利吞了，所以呢大地就枯干了，死神暂时就得胜了。 所以那个记载就巴利就睡觉了，所以巴利会睡觉的，他不是无所不能的，也不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神呢就怎么样，不睡觉的，也不打盹的，保护你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以利亚呢对巴利的特征呢非常的熟悉，第二他对自己所相信的信仰也非常的笃定，所以他能够讲出这些很戏剧性的一些取笑对方的话。他其实是这样，巴利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根本就不是神，他要睡觉，他要默想，然后他要行路，他要睡觉，这个就是普通人嘛，哪里是神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承认你现在相信神了，你要承认世界上的鬼魔或者是无论什么跟神抵挡的那个都敌不过我们的神。在灵界的征战里面，你不要高举邪灵的工作过于他应该的，不要高举邪灵的工作。今天呢有一种的说法，这种的说法呢就是，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哈，我提出来看看。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了以后，你还要找你祖宗的三代四代哈，他们有没有拜过偶像，他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你要找了，然后在神的面前要认罪。有没有听过这一种？有没有？有的举一个手给我听。有哈，有。所以你们没有的，你看看，不是我说的，他们几个都听过了哈。所以实在真有其事的。那就搞得这些的信徒呢，哇，很担心。那特别那些记忆力不太好的，就更糟糕了。哇，我没把它记起来啊！还有三代四代，哇，你怎么记啊？所以呢，搞到这些的信徒呢，心里面都很大的挣扎。弟兄姐妹，需不需要呢？不需要，不需要。我们的破口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堵塞了。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乃是凭着耶稣的宝血。祖宗所传流的虚妄，耶稣的宝血已经把它遮盖了，洗干净了。我们已经不再活在咒诅的底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是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找啊，去记啊，然后一个一个找出来，然后求耶稣来去把它对付，不需要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认清楚，神的能力比这些世界的邪灵更厉害。这个就是以利亚他知道神比巴利更强，巴利只不过是一个人，巴利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所以没有需要来去惧怕他。当然我们也不要低估邪灵的工作，也不要太随便的掉以轻心，我们还是要战战兢兢的依靠神的能力，但是不要过分的怕他们。好，他们呢还是在那边呢大声的求告。以利亚在取笑他们以后，他们还是大声的求告。你看他们的诚意有没有诚意呢？有没有？有，他们大声的求告，然后 就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人理会。他们有诚意，他们，但是他们信错了。你知道有一次一个 NFL 打美式足球，哇，有一个球员呢拿到那个球了以后，哇，拼老命的就走啊走啊，最后给他过了那个 baseline。哇，他正在高兴的时候，后来才发现走错方向了，走到自己的那边了。他们呢，他们有没有那种的诚意呢？好像这个球员呢，哇，在那边尽自己所能的，有，不过问题是信错了，信错了。他们的忠诚啊，其实不是问题，乃是他们所信的对象出了问题。他们好像傻瓜一样，好像疯子一样，失去了理性，最后还是没办法，讨不了他们的神明的喜欢，因为他们的神明根本就怎么样，就是无能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对百姓说的，要脱离心怀二意。第二句话，设立比试的规则。第三句话，讥笑巴力无能。然后第四句话，我们来去看，其实这个是一连串的一些的，一连串的，我就简单把它归纳成为五个。第一个，休谈。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他们就到他那里，就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我说这个加密山呢，不是他们献祭的地方，因为耶和华的坛都已经荒废了很久，他们要重修毁坏的耶和华的坛。然后第二，取石。取石，这个石头呢，几块？十二块。但是他们现在在北国啊，北国是几个支派？那应该取十块就可以了嘛，不是吗？为什么要取十二块？他们虽然分成北国跟南国，在政治上他们是分开的，在属灵上他们还是在同一个月的底下。就是这里有说了，因为神的话临到雅各说，你的名叫以色列。所以一追回到创世纪，这个雅各改名的那个，就是他们的老祖宗啊。所以你一看属灵上他们还是同一个月，没有分别。所以取石要取十二块，所以证明他们是在同一个月的底下。然后第三呢，就挖沟。挖沟呢，可以在坛的四周围挖沟，然后可以容谷种两细牙，大概是14到15公升。然后接下来就设祭，就是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到柴上，然后就设好这个祭物。然后最后是什么呢？倒水，倒了三次，每一次几桶？四桶，十二桶。我问大家呢，那个时候旱灾水从何来？他加密山呢，很靠近地中海的，很靠近地中海的。加密山在这个地方，靠近地中海，所以呢，很可能请几个壮丁呢下去挑水上来，也不是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倒水，倒水。 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以利亚要他们做了这几件事情，第一个修坛，第二个取石，第三个挖沟，第四设祭，第五倒水，给我看见什么呢？给我看见什么呢？如果要福星来临，神要显灵降火的话，你一定要根据神的规矩，神的方法，大家同意吗？为什么切那个祭物也要根据利未记献燔祭的那个切成一块一块？为什么不能随便找一个坛，要筑一个重修耶和华的坛，要在坛上来去献祭？为什么取石？因为这个就是要纪念神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所以一切都是根据神过去在旧约里面所立的约而做，神才会降火。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记得，你要福星的来临呢，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上，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上，要按照神的心意、神的规矩，然后预备自己，福星才会来临。大家同意吗？你不能在那边大叫大跳，你说我表示我的诚意，那一切都不按照神的规矩，我觉得这个叫舍本逐末。所以今天呢，我不觉得我们这个福星哈、来临呢，一定是搞得我们的聚会很嗨，哇，大家就在那边叫啊、跳啊、滚啊、吐啊，然后哇，搞得整个的这个崇拜的场面都混乱的不得了。我弟兄姐妹，我问大家，教会福星是不是人的情绪高昂？是不是？你们还在吧？是还是不是？不是。好，第二，教会福星是不是人数增加？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你们也知道，有一些教会福星人数是增加的。教会福星不一定是聚会的情绪高昂，教会福星不一定是人数增加，不一定。教会福星到底有什么一定的？不要说不一定的，是一定的。我跟大家说，教会福星一定是回到神话语的那个原来的要求，大家同意吗？是一定，是不是一定还是不一定？一定。教会的福星一定要回到神话语的那个根据上，所以就我昨天我说的，我们要好好的回到神的话语上。我告诉大家，这个其实是一个逆流而上。你好好读圣经啊，我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潮流了，潮流不是读经的，整个潮流哦很奇怪。我有一次到台湾呢，去办这个十部诗经法，那我一下飞机，然后接我的那个主办单位就跟我说了，他说赖牧师啊，这一次啊筹备的很辛苦啊。我说诶，怎么辛苦呢？他说连有一些的教会的牧者也说我们是逆流而上，办什么十部诗经的那个的研讨会啊什么，哎，他说哪里会有人来呢？你们是逆流而上，连教会的牧师也这样说，你看可悲不可悲？那我就笑笑跟他问了，我都知道我们这个是逆流而上的，所以不会因为他这样讲我就心里就不舒服，我反而很安然的啊，然后就问他了。我说诶，如果我们是逆流而上齁，那现在在台湾呢， 的潮流是什么？你有潮流，我们才会逆流嘛，对不对？那你没有这些潮流，我们怎么逆流呢？我就问他啊，那他们就说，现在就是那个敬拜赞美啦，啊，神医啦，啊，还有如果办一些什么什么活得更健康的讲座，你花钱都有人来。我们这一种呢，不需要钱呢，也很少人来。你看这个是不是逆流而上？我听了以后，我就说，我谢谢你们在逆流当中来帮助我们推广。不过我说，在属世洪流的当中，我们如果能够成为一股清流呢，我们预愿已足了。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真的盼望不但你说阿们，你实际的行动也帮助教会能够回到神的话语。回到神的话语哦，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要提起精神，然后也真的要艰辛决意。我们去听这个音乐会哈，那在那边举手啊，唱唱歌啊，然后感情抒发啊，这个是很容易的。那你说要好好的读经啊，不是一天两天的，就是一直下去的。哇，有一些人呢，就会在我的面前说：“我投降了，我不要了。”教会如果能够回到神的话语上，我觉得教会才有前途。讲台回到神的话语，活泼的把神的话语来传讲的话，讲台才能够复兴会众。好，这个我觉得是复兴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回到神话语的根据上，就是刚才讲的那五个，不能随便的，要回去。好，接下来呢，到了献晚祭的时候，然后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那他的祷告了。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侍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个民心回转。以利亚的祷告跟巴利先知的祷告是不是很不一样？他有没有跳呢？他有没有自插自残呢？没有。我相信他的声音一定是把感情放进去，但是整个来看呢，他比那些巴利先知的那个也算是静态的一种的祷告，是吗？神听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声音大，神听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的情绪高昂，不是。神听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发自于对他的真诚的信靠，也是高举他的名。你看以利亚在这个地方祷告有几个重点。第一，他确定他们所侍奉的神是先祖的神，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是立约的神。他没有不注意到过去神对先祖们的那个立约。第二，他祷告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使人知道耶和华是神。他承认自己呢，只不过是神的仆人，然后他也了解呢，是神能够使以色列人的心回转。那四个最主要的，你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呢，整个加密山风云呢，就是要人知道耶和华是神。一开始就说，那降火显应的就是什么？就是神。 然后接下来呢，一直以来呢，都是以利亚朝着这个方向，要人知道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神。整个百姓他们离开神，所以现在呢，要回转来归向神。所以我称这个呢，他们需要被神啊，向神回转，回转，然后被神翻转。那回转跟翻转是两回事，回转就是你走的路走错了，现在回转，那回转了以后你整个人呢又被翻转。所以向神回转被神翻转，这个就是加密山的复兴。有一次有一个神学生啊，他因为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上台讲道的时候他要讲悔改，然后他就预备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跟弟兄姐妹说了，他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回转归神，我们要360度的回转。360度就是什么？打回原形。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回转呢，不需要360度，180度就够了。不过很多人呢，在特别聚会、退休会啊，什么这种的培灵会，就转了180度，很好。不过回到家里呢，又再转180度，就是打回原形。弟兄姐妹，我真盼望我们180度的向神回转。那他的祷告后来带来什么呢？于是耶和华降火下来，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尽了这个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我们一起用感情的来去说下面的两句话。你们接纳吗？受不受佛？我觉得不够啊！再来。好，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这个才像一点样呢。当然不是你喊的，神就会喜欢，乃是在那一刻哈，我觉得这个雷霆万钧，哇！神降火。然后印证了他的约纳，然后你的回应呢也不能这个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不能这样的嘛，对不对？我到中国有一个地方讲到，下面的人呢，那些反应好厉害的 Amen 啊，感谢主啊，下面呢轰轰烈烈的，我在上面呢我也不能这个阴声细气的这样讲，所以呢我讲完了，在那个地方讲完录音了以后，我带回来给我的同工一听，他说赖牧师，这个是你吗？他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那我说对啊，以前我不是这样的，因为到了他们那边呢，你没办法，就彼此带动的。所以有一些人呢，听我以前讲到跟听我现在讲到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也是受了这个地方的人的影响，所以现在呢有一点不一样。感谢主，他们祷告。好，我现在跟大家说第二个教会复兴的秘诀。第一个就回到神的话，第二个就好好祷告，好好祷告。你说哎呀赖牧师，这个老生常谈嘛，诶，就是老生常谈啊，就是基本的东西啊，基本的东西没有变的，你搞什么花样啊，搞得哇好好看啊，到最后里面没有内涵的。弟兄姐妹，一个教会的复兴 祷告是不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你说了，是不是？是。祷告，不是人数的多寡，不是你情绪的高低，乃是第一，回到神的话语；第二，好好的祷告。好的祷告，我不知道你们的祷告会怎么样，先从祷告会来去看。福星的来临先从祷告开始。我没有问你们的祷告怎么样，祷告会怎么样，那如有类同就纯属巧合。不过我看啊，这个到了好多的教会啊，祷告会都是小猫三两只，很多时候就是教会的牧师啊、传道啊、长老啊，也不是全部的执事哦，就是一两个有心的，然后到那边呢，看到几个人呢，然后也自我安慰，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就在我们中间啊，我们不要灰心啊，主会不会在他们中间呢？当然会。但是可惜啊，因为整个教会哈没有看重祷告。祷告会人数少哈，有两个可能。第一，缺少了会众中间相信神的大能。对吗？如果你相信神是大能的，借着祷告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支取大能。你要不要来啊？第二，缺少会众自己的这个有活泼的信仰，他自己的灵命都不活泼，那当然呢，祷告这个是最沉闷的一个东西，所以很多人都不见得要来。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你的灵命活不活泼，第一。第二，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神能够透过祷告来施行他的大能。如果两个你都说是，那你就要好好的来回转，被神来去翻转。所以你要看见神的福星，你要经历神的同在，你要尝到神的能力，那你就要求神给你有一个活泼的信仰，相信祷告的能力。阿们。求神施恩降火，然后最后彻底的斩草除根，要把他们450个就抓的，然后就到基顺河边把他们杀了。这个有没有点赶尽杀绝的那种啊？好像没有什么怜悯啊，是不是？其实在旧约里面呢，对于假先知呢，就是要把他们处死的。那新约呢，我们讲恩典呢，在新约呢，对假先知要怎么样？不要跟他们问安，不要接待他们到家里来。那你说这样不是没有爱心吗？是不是没有爱心呢？不是，因为爱心要根据神的真理的。譬如说有一个人他有癌细胞，发现有癌症，那你要不要对癌细胞有一点爱心呢？要不要啊？让他跟你共存嘛，那你为什么要排斥这个癌细胞呢？为什么把它赶尽杀绝呢？让它就在你的身体里面能够和平共存嘛。他要不要跟你和平共存呢？他不要，他把你怎么样把你吞掉了，把你吃掉了。这个就是假先知，就是异端的。很多时候他来呢，不是要跟你和平共存的，他就把你吃掉了，就把你搞到分裂。所以要小心。所以今天呢，我要在这里呢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要加密三的福星，我们要回到两个基本的。第一个就是回到神的话语，第二要好好的祷告。其实在教会里面呢，如果要好好祷告呢，就从 教会的祷告会开始。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同心，能够好好的来复兴祷告会，现在开始可能还是小帽山两子，没有关系，你就先在那个小帽山两支的地方能够建立好这几个人，然后他们呢就是对神有一种的奉献委身，他们深深的相信祷告能够改变事情，他们也有活出这个活泼的信仰，然后在教会里面呢就是从这个一个小的一个小组能够慢慢的来去影响整个教会。如果我们这一次听了以后，我们回去也好好参加祷告会。如果你一个不能每一个礼拜来，你两个礼拜来一次啊，没有办法两个礼拜来一次，那怎么样？一个月来一次啊，你最少来一次。你来的时候你就要把你这个祷告的灵也带到这个地方来，也不是那在那边这个好看看戏的那种。求神鼓励也把福星的灵赐给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祝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推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感动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如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我们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两个三个，你就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为自己的复兴来祷告。我们前后两三个现在就开始为教会为自己的复兴来祷告，现在开始。大家不要等啊，心里的话就向主来表达。 为自己的复兴，为教会的复兴。我们开声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主啊，你也是复兴教会的主，主啊，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我们为着自己来祷告，我们为着教会来祷告，我们求主你复兴的火就在我们的中间来燃点，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我们要一心一意的回转归向你，求主你在我们的中间显明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亏欠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我们在祷告在读经的事上我们有亏欠，主啊，求你赦免，求你再一次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一个浓厚的兴趣，让我们能够愿意来亲近主，能够愿意来祷告，复兴我们的祷告生活，然后也复兴教会的祷告会。主啊，我们刚才在你面前的这些的励志，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愿意主你一一的垂听。谢谢主。主啊，今天带领我们教会的骨干，教会的主要的同工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我们不单单要知识上头脑上来去认识你，我们要经历你，我们要有主你的大能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来经历。我们求主你就听我们恳切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这里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睁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Amen Amen。 要吃饭了。 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能够身心灵都得到主你的供应。主啊，你就带领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主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有美好的交通。我们将感恩谢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简单介绍后面呢，有我一套的祷告文，那有敬拜啊感恩的祷告文有两本，有安慰的祷告文有两本，然后有励志的祷告文有三本。那么这些呢，都是我收集了很多伟人的祷告，我把它翻译。我自己呢，我的 pastime 我就喜欢读祷告文，喜欢默想祷告文，有时候好的我就把它翻译，所以我出版了七本的祷告文。那这个可以帮助大家中英对照的，帮助大家可以学人家怎么祷告。有时候我们缺少祷告的话语，或缺少祷告的灵，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学一点。然后后面呢有五个问与切的问题解答，有生活的，有旧约的，有福音的。那我很喜欢解答人家的问题啊，我希望能够简洁的一针见血的来解决人家的问题。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啊这个五本的祷告文。好，马长老就吃饭了哈。